看到了啊，《民数记》的第11章啊，今天应该要从12章往下走哈。那《民数记》的大纲基本上就是5个大段落，第一个启程前的准备，从第1章一直到第10章中间，从第10章的后半段到第12章讲到从西乃山走到加迪斯这个旷野。啊，然后在加迪斯旷野待了大概38年左右，算是40年吧。然后加迪斯旷野那边就是3章到19章，然后从加迪斯到摩押平原就是20到22章，然后在摩押平原预备要进迦南地22章到36章这样子，分成5个大段落哈。然后我们。在走，我们现在正走在这个从西乃山到加迪斯的路上的最后一段，啊，里面有三次的抱怨。那我们前面提到了那个他们抱怨，生活不如在埃及，他们在抱怨没有肉吃，后来惹得神大大的发怒，这样子，啊，然后。第三次应该就是，哈哈，就是摩西的姐姐带头啊，来埋怨摩西，甚至有这种造反的概念哈，对啊，反了啊。后来神自己出来保守摩西啊，然后让摩西的姐姐经历一些事情。好，这是我们今天要往下看的地方哈。那我们开始来看12章了。12章，对，12章的第一节吧。第一节开始来思想。12章第1节，我们从。第12章的第1节思想到12节吧，1到12，谁来帮我们读呢？谢谢喽。没有啊。
摩
莫
西
那个
娶了
王
五十
娘，王
人。
娘过来，王娘过来给你讲。
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召亚伦和米利暗，二人就出来了。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近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亚伦一看米利暗长了大麻风，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即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肉已泛滥的死胎，阿门。
很好，谢谢郭姐妹。好，这个， 第一次看到这个，他们三姐弟啊，摩西他们三姐弟失和，然后甚至在抢夺领导权啊，亲兄弟姐妹都会这个样子。好啊，那起因是什么呢？表面上的起因呢、是表面上的。你看到这里应该表面上了，那真正里面内在的原因，我们等下体会哦。对，来啊，第一节，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那故事上没有讲说他的原配夫人啊，那个米甸祭司的女儿西波拉到底死了没？经文上没有讲哦。那一般，我们会讲说，可能他的妻子就过世了哈，所以他等于像续弦一样，然后娶了这个古实女子为妻。那古实女子为妻，那个时候他们都在旷野里面，哪有机会跟古实女子来交往啊？对不对？啊，摩西怎么有机会去娶一个古实女子啊？就外邦人的女子啊？那时候都在旷野啊，根本没有跟外邦人有什么接触，那怎么会有这种冒出来一个古实女子跟摩西还真的是看对眼了，当老来伴？其实最有可能的就是跟着一起出来啊。古实这个地方呢，就是埃及尼罗河的往南走。上游尼罗河是南流到北的啊，古时就是尼罗河的上游那一边，那边的人嘛，那他怎么就是在西奈半岛的旷野里面怎么会这样？那最可能的就是跟着以色列出埃及，他也跟出来了，他愿意像其他的以色列民一样过以色列民的日子，变成混居在里面的，后来就跟着一起出来了，这样子，这是最可能的，所以他等于是在会中，以色列子民的会中的人，那你们提到寄居的，你们要善待他，他如果愿意遵行这个耶和华的律法的话，你们就要接纳他，跟你们自己的这个以色列民一样啊，那。所以这样比较没有违和感，对啊，就不会摩西自己啊，启示律法的时候讲得清清楚楚，结果自己做另外一套，娶了古实女子为妻这样子，最好。那即使是这样，有人也不高兴，米利安跟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就不高兴。那最可能不高兴的理由，也就是说，第一个，你怎么那么早就续弦啦？你可能原配夫人还没走多久呢，你就续弦啦，这来讲话，或者是，也许也是走一阵子了，或甚至没有走，他等于是娶一个妾，那这样讲话，被米利安拿着把柄这样讲话，也有可能。不过，可能性应该不至于太大哈，因为真的摩西如果真的是甘冒他神透过他启示的律法的大不讳的话，那真的就要娶就娶了，对啊，娶一个外邦女子啊，然后就这个神切切交代的进了迦南地以后绝对不可以去跟这些迦南民族通婚啊，干嘛的。那不是白讲了吗？摩西你自己带头干，我想应该摩西不应该不至于让他这个娶妻子这件事留一个画饼，让人家这样发作，应该不至于啊。所以最有可能的就是这个古时的女子确实就是跟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一群人里面，她有份的。那可是即使这样，他的姐姐、他的哥哥还是觉得不服气， 你怎么可以这样做？那好啦，那不服气以后就毁谤他了。啊，然后就开始说话。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啊，这也够大逆不道的。那神等一下会替他们出头，不一样，好像都有神的启示啊。神对他们说话，可是摩西跟你们不一样，神自己冒出头来替摩西撑腰了，不一样。还不止说一说不一样而已啊，后面还让那个米利安因为这一次毁谤而长了大麻风啊！哎，对，那长了大麻风在前面啊，在西奈山那边不是有启示嘛，所以记录下来变成利未记啊，启示律法那。讲到大麻风的条例，利未记应该没有记错，它是不是第10章还是3章那边讲大麻风的条例？时间还蛮近的哈。那讲到大麻风条例的时候，讲到哎，人长大麻风，还有另外一个血漏症叫不洁净，这2种特别叫做不洁净，其他的病就是病，可是还没有把它挂上一个不洁净。于是就是大麻风，还有血漏症。那漏症容易理解，因为那是月经停不了，所以一直有血。那能够理解为什么不洁净啊？因为带血了。那个本身在月经当中的妇女，那月经的那几天就是要宣告不洁净，那时候容易理解的。所以她一直月经不停的话，要宣告不洁净，还是理解的。不过言下之意也提到有所谓罪的问题啊。那血漏症这个罪的问题就不清楚了，是不是？因为亚当夏娃他犯罪以后，神责罚女人，就是要有生产之痛、生产之苦因为犯罪的缘故，所以要生产之痛。那连带的这个月经的现象也因为是这个生产之痛的其中一部分。然后是不是说这里面你就因为罪的缘故产生这样的现象，所以要称为不洁净？不知道，我们只能这样推敲。可是你不能说定准，因为神没说，你只能推敲。那这边哦，是不是因为像米利安这个样子，让他长了大麻风啊，就是因为他悖逆了，悖逆神所设立的权柄了，所以以至于他长大麻风。那在米利暗示是就是这样子，他悖逆神所设立摩西的这个权柄的时候，是以至于他长大麻风。在米利暗这个案例是，那是不是所有的大麻风是因为就因为这样的罪，所以才会染大麻风呢？那就不见得，因为也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因为悖逆的罪，以至于人会被染上大麻风。只有在米利安，其他的案例就不见得是，因为你不知道的，神也没有直接写得很清楚的，对，不过在米利安身上真的就这样连接了，后来他长大麻风了，是出于神的责罚。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了所以他们在悖逆摩西啊，神所设立的摩西的权，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跟我们说哦，不一样，不一样。怎么说话的？说话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不是神有跟你说话，你就跟摩西就平起平坐了，不是因为你是他姐啊，哥哥就大他3岁，姐姐可能大他二哥啊，大亚伦又3岁了，是不是大6岁、7岁以后，所以这个对，姐姐就可以像我们小朋友一样啊，姐姐，对。现在小视频有看到那个血亲的压力，对，那些做小弟的始终就怕那个大姐，到老了到大了还是这个样子，那个姐姐跋扈起来，哇，那个手一伸起来就扇她耳光这样子，对，小视频都这样拍的嘛，对不对？不知道，这是人的人性哈，是不是米利安也有这个大姐大的那个气势在？ 有可能还真的有啊，所以他会这个时候讲啊，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讲话，不也跟我们讲话吗？况且你这条小命能够留着，要不是我当初啊跟那个埃及公主来美言几句的话，你现在也早就是尼罗河里面那些鳄鱼肚子中的食物了。对，是不是他也有这样一个自我他高抬的这个情境在不知道，也许有不知道，对，反正在这边就是因为现在找到一个把柄了，你娶了一个古时的，你是外邦女子，那就被他们毁谤了，来，对，那你最大是不是？难道耶和华不也跟我们说话吗？好。这句话，耶和华听见了。对，陈道书写到最后就讲到你心里想的，嘴巴说的每一句话，神都必审断了。耶和华听见了。对，那不止听见啊，听见那个米利安这样讲话啊，不止啊，他也听见你啊，他也听见我啊，神无所不知啊。神无所不在啊，对，耶和华听见了，要管住嘴巴哈，那个管住自己的舌头哈，对，白体中的最邪恶的就是那就是那根舌头啊，乱讲话，对，所以这话耶和华听见了，然后括号第三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那有人因为这句括号呢，那第三节就说：“哎呀，民数记不太可能是摩西写的。你看，摩西如果写的话，他哪会写第三节啊？对啊，自己说自己谦和，是全世界最谦和的人，也有道理，不太可能的啊。对啊，可是呢，你因为这句话就说民数记不是摩西写的。”对，这也是太上纲上线了吧？不是啦，你知道摩西刚刚出来服侍的时候，神就为他的一个预备一个嫩的儿子约书亚当他的秘书，这个秘书一当了将近40年了。那这40年对嫩的儿子约书亚来说，也是在观察。啊，观察老摩西是怎么样服侍神，神怎么样启示摩西的。嫩的儿子约书亚始终都是那个见证人啊，在旁边看着，也在旁边见习，既是见证也是见习呀。那为什么讲到他？他是最可能把这些话记录下来的秘书啊，对不对？连去西乃山上的时候，摩西都带着他，上帝也让他上去呢。对，约书亚就是那个最重要的书记啊，真正的书记啊，不是我们现代的书记啊。对，那所以摩西五经很可能就是摩西在口述，那约书亚在旁边就记录这样子。那你说作者是约书亚咯？当然不是这个样子，因为约书亚纯粹只是一个打字机而已啊。对。真正得到这个默示，把它讲出来、写下来的，那是摩西啊。所以这一句话第三节，有可能，如果是约书亚，就是那个书记的话，在旁边记录下来，也有可能就是约书亚加上去的。他这个时候对他的老师傅那种很敬重的那种写上去，刚好记录这件事了，因为摩西自己的姐姐、哥哥啊，都在毁谤他，所以约书亚这个时候加这一句话。对，那你不要因为这一句话就上纲上线哦，这个不是摩西写的啊，就不能这样讲嘛。对，好，到这里有疑问吗？
牧师好，我想问一下，这个摩西娶的这个古时女子，会不会有可能就是西波拉呀？因为圣经里面并没有提到西波拉就死了呀。
对啊，没提到就不知道没。不过古时女子跟那个米甸祭司的女儿，这两个地理位置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我自己比较取舍是这个是另外一个人，对，而且希伯拉是怎么讲？他们刚刚出了埃及之后，老岳父带着他母子去投奔摩西啊，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嘛，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到那个西奈山的时候，还从红海过红海那个地方往南走，走到西奈山那里的路上，对。
因为我是这样想的，那既然是过红海，还没有走到西奈山，那时间并不是太长嘛。那除了埃及走到西奈山的话，就3个月，然后在西奈山，领受律法，然后在这边驻营，然后就造会幕，也没有多长的时间。然后，会幕建好了，然后安营安好了，再拔营走，也是没有多长的时间，所以。我当初这个古时女子，我会觉得就是希波拉啦，因为不会是隔了好久，因为摩西是活了120岁，那希波拉可能活不到那么长时间，但是这段时间并不长嘛，所以我会觉得，哎，那个古时女子会波拉，我是这样认为哈。
OK，谢谢分享。我自己也是头一次听这样讲的，然后不过我还是就对，因为那个叶特罗带着他女儿还有摩西的儿子格顺他们去投奔，就可以知道他们是从米甸出发的。古时跟米甸是两个蛮远的地方，对，不一样地方的人啊。所以是不是摩西这个时候真的娶了一个妾了？对，这个，所以因为这个娶妾的关系，所以米利安跟亚伦就这样说话就毁谤他了。有可能啊，有可能，对。对，因为在摩西那个时代，神并没有说你只能娶一个太太，啊，对，不知道，对，那一件事情，到底事情原委详细怎么样，这不是神的重点，所以神没有把它展开，啊，导致。神展开的部分就是你敢毁谤我的仆人这件事，所以争论的焦点呢，其实是跟着神的脉络啦，不是争论啦，就是思想的焦点是在神的脉络上面，倒不是摩西这个那个娶了两个太太，或者是要搞清楚到底这个希伯拉死了没。这个不是神的重点，所以神也没有多交代这方面的事情。不过导师提到一件事了，你透过这个事情来讲给米利安跟亚伦，也讲给我们后来人的听。你胆敢论断神的仆人，这个导师写得很清楚啊，对。
好，明白了，谢谢牧师。
不会不会，
牧
牧
师
师
啊，
你好，
牧师啊，
来来来，请说。
就是那个您上是不是上一次讲的11章的那个30节，31到35节没有讲啊？
哦，没讲啊。不过这部分应该。你自己看也就好了，没有什么太多的需要解释的啦。好，来格姐妹呢？
牧师，我想问问，就是那时候摩西不是定了那个，神叫摩西定了那个律例嘛？那时候没有讲，没有提起婚姻的事情啊，娶一
啊，什
妻一女，
么？
就是 我还没有注意仔细看，就是摩西不是上山，神叫他那些十诫，然后后来又定了律例嘛，律例典章嘛，然后那里面没有婚姻对婚姻的一些约束和制度啊，我还不太清楚。
的确啊，在旧约律法里面你没有看到的，你没有看到，哦，你多娶一个太太，你犯罪啊。
是的。
甚至这样子，今天好，有那个。不合法的性犯罪的事情，其中有一个条例，因为刚好我们在思想婚姻制度，然后马太福音那一班也在思想，对啊，那个休妻，那等下一次会讲吧。我还真的花时间去搜一下，去看一下性犯罪的其中，基本上。啊，几乎所有的性犯罪
其他有一类啊，
就是在有婚约的情况之下性犯罪，无论是红杏出墙啊，或者是男的找外遇啊，干嘛，只要都在婚姻关系，男的女的在婚姻关系，都是剪除或者是到营外石头打死，可是只有一种情况是不死的。就是在婚约当中，可是还是处女的情况。如果是被迫的，啊，当然，如果是他自愿的，已经有婚约，然后又自愿跟另外的啊，有人家的丈夫在有这种苟合的事情的话，那一样用石头打死。可是就独独这一种的，他不是自愿的。今天是被一个有婚姻的男人给强奸了，那这种情况之下，对，这个男人没死哦，没被拖出去用石头打死哦，而是要把这个处女娶回家里，啊。然后这个处女如果不愿意，你要用一定相当的价值去遮羞，对，啊，那也就是那一个混蛋啊，他太太会这样骂他，去外面啊强了人家的一个处女，这处女可能还有婚约的，啊。你要负责到底，然后这个处女你一辈子都不能跟他离婚，你要负责到底，或者是一个高额的遮羞费，你就要付那个遮羞费。然后从这件事你就可以看到，对啊，这个律法里面没有明文一定要一夫一妻，对，导致新约圣经这一部分啊，那主耶稣这一边，他的旨意就比较清楚了，对啊，对，丈夫妻子是二人合为一体，不是三个人合为一体，是二人合为一体，对，在新约圣经这里，虽然他也没有明文的直接说这个反对一夫二妻这样子，对，可是按着那个啊。从创世纪里面的婚姻的源头亚当夏娃，一直到后来主耶稣提到的婚姻是两人合为一体，神所设立的人不可以分开。对，在新约的时候，这方面就越来越清楚啊，是一夫一妻这样子。有没有回答你了？
好的，谢谢牧师。
哦，另外，摩西娶希波拉的时候已经是很早以前，他儿子都蛮大了，因为他40岁就去到旷野，然后40年在旷野，然后有，然后遇，后来就遇到米甸祭司，就帮他牧羊，就跟他其中有一个女儿，然后就结婚，所以出埃及的时候。他跟希伯拉已经是结婚蛮久的哈，对，孩子也蛮大了，那所以在这方面，这个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然后人家会因为这样反对他，应该比较不至于是这样，生米煮成熟饭已经是20-30年了，还在毁谤他，应该不至于是这样，对，好的。好，不过这个不是重点了。刚才提到，重点是在于神怎么挺他的仆人的。对，好，所以第三节下笔写摩西为人极其谦和的，胜过世上的众人，应该不是摩西自己啊，或许是就是约书亚。他那个时候因为是书记在记下来，遇到这种事情呢，只有自己当见证人补上一句话。那当然，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况且后来的约书亚也真的着着实实写了约书亚记哈，所以这句话应该的确是当时候他比较是，一个见证人在写摩西那个时候为人处事，对，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很难得啊，因为那个时候的摩西，当然这个在真正从见到荆棘着火，一直到这个时间点，可能也就顶多一两年而已啊，顶多一两年。可是这一两年他经历太多事了，而这一两年之前。当然，那个经历了整个人生的是极大的低谷哈，40岁到80岁是在旷野牧羊，对啊，那落差是非常大。以前是埃及的王子啊，然后就这40年变成他，落差是非常非常大。一样有神的美意在背后哈，神在熬炼摩西啊。然后这一两年之内所经历的神说话，然后神迹奇事，然后经历的就真的是无法想象的神迹奇事，过红海、云柱、火柱各样的事情啊，然后还有被亚摩利人来击杀的这些事啊，然后经历了那么多次这个那个群众啊，在搞群众运动，在闹啊。那所以这个时候的摩西就很不容易，能够被描述成极其谦和。那也就是他真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为人处事还是极其谦和。不是说他没有脾气，有没有？他下了西奈山，把那个石板摔碎那一幕，那真的就是暴怒啊。那为什么跟极其谦和的这种描述能够？连上关系呢？其实这就讲到主耶稣说要学我的样式，因为我的样式柔和谦卑，一样的道理。这个谦卑不是在人面前鞠躬哈腰，什么都是好好先生的谦卑，不是。对，越是这样的人，对啊，在自己长官面前、老板面前、同事面前都是不惹事，都是极其谦和。回到家里，他就完全另外一个面孔了。他外面所受的委屈，回到家里对自己老婆发作，对自己小孩发作。人需要平衡的嘛？外面在外人面前是做牛做马，回到家里他就变成独裁者，他心里才会平衡啊。对啊，这是人，罪人都是这样的心态嘛？对啊，那太多的社会案例都是这个样子嘛？所以这边讲的谦和，这是讲的主耶稣说的他的样式柔和谦卑，完全不是人想的那一种柔和谦卑，他指的是对神。那如果解释对神的来说，你就找到答案了，你就能够通了，对。在人的眼前，会发出震怒，把那个石板都。 都摔碎了的摩西，为什么还是极其谦卑？因为是在神面前，那有一点点没有做好哈，对啊，那再闹一次米利巴水那一次，再闹一次啊，没有水喝，老百姓再闹了。这个时候摩西已经是那个火已经在从肚子里面烧到喉咙了，这一次没忍住啊。神要他那个把杖伸到磐石，让磐石出水，还在用敲的，就因为这件事啊，没有归荣耀给神，所以让他神用这个理由让他没有办法进迦南地，对，啊，一点点在神面前没有做好，就是你没有在人面前荣耀神的名，就为了这个人没有办法进迦南地，至少神给的理由是这样啊，对。所以极其谦和，这个极其谦和指的不是人跟人中间那一种装出来的，对，它指的是跟神的那个真正在神面前完全照神心意的那种态，连态度上都照神的心意。对，神不管说什么，我就只有承受，我就觉得那是至圣，我就是完全的顺服。这个叫这个极其谦和啊，对神的那种谦和的态度胜过世上的众人。你这样讲应该就可以通了啊，是这样。他在讲这件事哈，对，耶稣说他态度柔和谦卑，你反对了耶稣，马上挑刺啊！他在这些法利赛人的面前骄傲得不得了，对啊。他一天到晚说祸灾祸灾祸灾啊，指着那些宗教领袖讲祸灾，那些宗教领袖会觉得耶稣极其谦和吗？当然不会啊，那被整的啊，他不是被整，他被教训的啊，被责备着的啦、啊。那责备他的耶稣，这些人会说被责备说，哇，耶稣还是非常的柔和谦卑哈、啊，怎么可能啊？人性上不可能的嘛。所以不是人家来评价你啊，这个人好谦卑啊，人的评价不算数啊，神不，对啊，你不要因为人家说你谦卑，你就沾沾自喜啊，对，你是要神说你谦卑才有意义啊，对，有的时候该责备的时候，你就不应该谦卑，啊，你的谦卑就是对上帝负责的谦卑。这是弟兄姐妹人的层面，该被责备的时候，你就要责备他，应该的。那这个责备他，被责备的人肯定不觉得你谦卑，那你不觉得我，那我也就我尽了我诸般的义了，我打住了。好，所以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我自己个人相信，他是指的是他对神的态度。对神的完全的顺服的态度，他为人极其谦和。好，那我们看现在他被人家论断了，他说他怎么做？我们看下去，第四节，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就出来这是。出埃及的这一群神的子民，第一次领导权的危机，还是祸喜萧墙，自家人的，对，三姐弟在那边带头闹，就是神怎么处理？对。耶和华忽然的让摩西、亚伦、米利暗，你们三个都出来。所以神一次对他们三个讲，这三个在内部在吵架，自家人在吵架，你们三个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三个人就出来到会幕那里。第五节，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照亚伦和米利暗。所以三个人在那里，就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那很明显呢、啊，有这种天象啊，就是云柱啊，是看得见的哈，云柱是看得见的，就站在会幕门口。 三个人本来在那边，然后亚伦跟米利安出来，离开摩西出来，来，所以摩西跟他们两个又一段距离分开来了。第六节，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和他说话。”哇，那很了不起啊！神透过异象，透过梦讲话哈。哇，米利亚呢，亚伦呢，对不对？在异象当中，在梦中跟他说话。对，可是第七节，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对，他是在我全家敬中的，这是神给摩西的最高评语，在我全家敬中的。只神是明察秋毫，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这样的形容词形容人，只有形容摩西而已。在我全家敬中的，就是主耶稣讲比喻里面的，那这是5000两、2000两，对不对？我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以后要跟我一同坐席，我以后要树上。带子啊，来服侍他们，对，那在我面前敬重，就只有形容摩西是这样。然后呢，我要和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还要靠做梦呢？摩西是跟我耶和华神面对面的。直接说话的，见我的形象的，这神耶和华神自己替摩西撑腰啊！摩西从头到尾有讲话吗？一句话没有，至少经文上没有记录。摩西在这，反骂回去，你们怀疑我的领导权，反骂回去，没有，神自己替他出头，不用他自己来出头。这很典型的哈，不要替自己伸冤了。对，摩西用最高等级的评语在米利安跟亚伦面前在描述摩西，最高等级的，在我全家敬重神自己说，跟摩西说话不需要异梦，不需要异象，直接面对面讲，明说不用谜语。不用打比喻，他必见我的形象。好啦，因为他们讨论的节在哪里啊？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跟我们说话吗？结果等次不一样，神自己讲，对。等次不一样，摩西敬中的等次跟你不一样。你如果有什么当先知神是恩赐啊，那是在异梦异象，神没有直接跟你讲话，没有直接面对面跟你讲话。摩西不是，从服侍的态度，然后讲话的管道方式，神对待他是用形象。直接让摩西见到的方式是不一样等次的先知。好，那开始了，责备了，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撂下这一句话以后，耶和华就向他们两人发怒而去。这个时候云彩离开了。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不料当场，米利暗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这神直接用这种方式来告诉米利暗，告诉亚伦，你们大大的得罪神了。你不要觉得只是人吵架而已，说说摩西，不是。摩西是神的受膏者， 摩西是比你米利亚更高等次的，的先知啊，是跟神直接面对面的先知啊，在神耶和华神的眼中，他是在全家敬中的。你米利亚远远不如摩西，你竟然敢毁谤摩西，对，所以啊，让你得这个大麻风。对，神一离开，他马上大麻风上升。对，用这种方式来告诉米利安跟亚伦，你不要造次。对，你议论摩西，你就是议论神的仆人，你有罪了。对，大麻风立刻长在身上，血一样白。好，亚伦一看米利安长了大麻风，马上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因为我们愚昧犯罪，讲摩西犯，不是讲摩西犯罪，而是他们承认他们在愚昧的犯罪，承认自己是愚昧的犯罪。求你不要因为我们这样愚昧犯罪，就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啊。求你不要使米利安像出于母腹、肉已经半烂的死胎。哦，这讲描述的很具体啊。所以这个时候的米利安就是像这个样子，肉已经半烂了。那就描述的很具体啊。对，就是转瞬之间，神的责备下来了以后，对，马上被大麻风这样染上，然后肉就像糜烂的啊，这个死胎一样。好，到这里有疑问吗？
牧师，
请说。
这里就是说的，就是说，摩西，在神的眼中，来看是这个，就是说的是，神的主权吧，使用摩西，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是，本来就是。不过他的字里行间要表达的主题不是这个，更进一步，一样是服侍神的同工，你的位分你要自己清楚，你不要只是凭着外貌你就要判断人，都是服侍神的同工，对啊，神使用的等次也有分，对。都是服侍神的同工，不要在这个服侍团队当中争权。那你在服侍团队当中争权，那神看得很严重啊。对，那神看得明明就是他们三姐弟在吵架，没有，神看得很严重，因为你是有服侍位分的人，很严重，所以特别还要这样的处理，不是你家里面吵一吵，赶快吃一顿饭了事完毕了。互相道歉不是，神要把他们叫到会幕面前，因为你们现在不是只是一家人，你们现在是在神面前是有服侍的重要岗位的人。米利安相当于女先知啊，那时候的姐妹们没有一个冒出头来当领袖的，结果米利安就大出头了。刚刚过红海的时候，不是大家在欢庆吗？米利安带着姐妹跳舞的。在神面前啊，那是被神重用的哦，是带领姐妹的同工哦。对，所以啊，他那个心也养大了，这个时候他敢了，他敢来论断呢，来对摩西发怨言呢，他敢了，他是姐姐嘛，他敢了，结果就被神责罚了，对。
这里啊，这样就是说，神用你干什么，你就是干什么，做好你自己的本分，不要去有那个争权的那种想法，就这样，对吧？
对，
好的，谢谢。
主题就在这里嘛，不光只是神有主权而已。对，好，那我们来看 最后的13节到16节，来，谁来读啊？13到16，谢谢。
于是摩
一
西
直
便
默
向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亲热，唾沫唾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7天吗？现在又把他在营外关锁7天，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于是米利兰关锁在营外7天，百姓没有行路，只等到。”把米利兰领进来以后，百姓从河西路骑行，在巴兰的旷野那营。阿门。
阿门。这里很主耶和华用一个很形象的一句话，他在描述米利安了。对，好啊，摩西这个听进去了，亚伦替姐姐哀求啊，对，所以摩西就哀求耶和华神啊，求你医治他，对，求你医治他，对。然后耶和华对摩西说什么？很形象啊，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7天吗？我想这个时候的摩西、亚伦、米利安他们三姐弟的父亲早就过世了，那哪有什么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的事？神自己，对，神自己，就好像是父亲在管教女儿，觉得这个女儿实在是不成器啊，下贱了，就吐她口水。那如果父亲这样的等级的责备啊？该怎么办？要关在营外关7天，蒙羞7天嘛，对不对？现在同样的道理，把他在营外关锁7天，也因为是长大麻风。按照大麻风的条例，那真的条例按下来要至少14天了。现在耶和华神自己出口了，说7天就好，还是不用14天了？关着7天，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用个典故就是那个父亲呐、啊，人呐、啊，就是那个时候的人管教儿女啊。如果父亲这样吐唾沫的话，你要蒙羞7天。那到底怎么落实所谓的蒙羞7天？不知道，可是神知道他们以色列百姓的这个典故。对，那所以啊，换句话来说，米利安的作为。就好像一个女儿使父亲的脸面蒙羞一样，所以父亲吐她口水。神也是这样看待米利安的这件事。你是先知，你平常有异梦、有印象、有神跟你讲话，你照理说你应该更属灵的。结果你遇到事情，现在找到把柄了，你就用人的方法要对付摩西了，你是让父神的脸面蒙羞。那按照被父亲吐口水的这个风俗习惯，也这样对付米利安，对，长大麻风嘛，是啊，现在关到营外去，关7天，7天以后才可以进来。所以啊，15节，于是米利安关锁在营外7天，百姓没有行路，就一直要等到米利安那7天把他弄结束了，然后再领他进来，然后再开始出发。从哈喜路起行，在巴兰的旷野安营。好的，到这里有疑问吗？
老师，这
有。
里面可以看出，就是神特别的恨我那个，就是搞纷争的，有没有那个意思？所以在教会里，那个神特别的。
尤其是抢那个主导权这件事，你等于是不顺服神了，你直接挑战神的权柄啊！因为神的教会、神的子民的这个群体，这些是受膏者，神分别出来的受膏者在里面啊，这个按着神的心意来掌权的，对。结果神所设立的那个掌权的这个受膏者，你不尊重他，你就用纯粹外貌来判断的话，这个神会管教的，对，那神非常讨厌这种事情的，对，这种带头的人啊，米利安在这里是神怜悯他，只是长个大麻风7天，然后就好了。你说可拉一党后面再讲下去啊，直接把它吞到地狱里面去了。对，
不是，我还有问题想问，
请
就是，
说。
教会的呼召起来当组长，不当是不是也得罪神？因为家庭原因，
这
不
个
当也是。
我不敢说，因为所谓的教会的呼召，是神的呼召吗？这可能是两回事，应该是要一回事。对，可是常常会是两回事，因为带头的人不够成熟。对啊。
还有就是在服侍期间，是不是魔鬼撒旦也不甘心，老是在搅扰啊？反正就是觉得压力很，就是环境很恶劣。
应该是这样说，一个成熟的仆人，他所面对的环境常常是很恶劣，可是他有喜乐，可是他里面会有力量。一个成熟的神的仆人会是这个样子。
阿门。
对，那事实上这件事情，因为教会普遍的是连教会领袖都不成熟，弟兄姐妹更不用讲，都不成熟，所以难免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因为。不管你成不成熟，你基督徒传福音就是打属灵征战啊。你打属灵征战，魔鬼撒旦不会闲闲在那边让你不成熟的基督徒也这样传，他肯定要搞的啊。那更何况你还不成熟，有很多是很生疏，很多是根本就是做福音的反攻，对啊，那个魔鬼撒旦搞起来更是得心应手。所以，那是基督徒肯定啊，不够成熟，不够老练，肯定喜乐不起来，肯定一天到晚都觉得自己磕磕碰碰的，对，这是肯定的。也是感谢主啊，有谁天生成熟啊？都嘛是从这样不成熟里面，在这边连滚带爬、磕磕碰碰，然后慢慢慢慢被磨起来的，都是这个样子啊，对。是很不容易啊，一个成熟的童工，能够被神这样在人生的境遇当中带领起来，到后来这个成熟老练的童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所以啊，你学了那么多道的人，现在有一个就是你要珍惜这样的童工，要成为这样的童工的捍卫者，帮着他。对，也许你就是那个被神用来当这样童工的，那你周边就有一个，应该就是有一群这个相对来说同心合意的弟兄姐妹来当护城河。那当然这是神会预备的，对，放心，神会预备的。对，这群弟兄姐妹能够互相的捍卫，互相的保守，那这是神很大的祝福，对教会很大的祝福，对。不是互相拆台，像这个米利安、像亚伦在互相拆台，对，
谢谢马斯。
那不会。还有吗？ 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往下看了哈。刚才是看到了这个第12章完毕哈，从西乃山到加迪斯这个故事讲过去了。那我们接下来进去加迪斯旷野40年的事情。对，那这一段呢，加迪斯旷野大概38年了，应该是这样啊。总共发生了这四个大项的事情啊。第一个就是探子去回来以后报恶信。那这因就因为这个报恶信，所以让的人心就很大的溃散，以至于神自己又再出手一次这一次出手就是。他们在旷野都要倒下了40年在旷野都要倒在旷野里面。新世代20岁以下的他们才可以进迦南地就是这个报恶性的结果然后第二件事情，在加利斯旷野这个38年的时间，就是数记奠基的条例又被这个又启示出来了然后。16章到18章提到了就是祭司的公职这件事情，没有记错的话，应该就包括了亚伦他开始侍奉，然后他的长子次子也跟着侍奉，然后长子次子有一天献了燔火，惹神发怒了，然后就当场击杀，然后变成是第三老三老四起来再接续这个祭司的职分。对，这祭司的职任，那16章到18章，没记错，在讲这个，有可能会记错，然后第四件事情是洁净的方法，19章就专门在讲洁净，好，那我们开始来看那个探子报恶信的事情，来，探子报恶信，哦。故事比较平铺直述那我们就读故事一样把它读过去。来，谁来读啊？13章第1节到第15节，谢谢。
耶和华交与摩西说："你祷告等，请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祷告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摩西就照耶和华的吩咐，从巴勒的旷野祷告他们去。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族长，他们的名字属流便支派的要撒克的儿子撒母耳，属西缅支派的要赫利的儿子撒法。"属犹大支派的要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属以撒家支派的要红色的要约瑟的儿子以加，约瑟这个是约瑟的儿子以加，属以法莲支派的要嫩的儿子赫西亚，属便雅悯支派的要拉夫的儿子帕提，属西伯伦支派的要算地的儿子加点。约瑟的子孙属马拿西支派的，要耶西的儿子加迪；属但支派的，要基玛利的儿子达米利；属亚瑟支派的，要米迦勒的儿子基甸；属拿弗他利支派的，要父系的儿子拿宾；属加德支派的，要马基的儿子。教例，这就是摩西所祷告观看那地之人的名字。摩西叫称嫩的儿子赫夏为约书亚。阿门。
谢谢王姐妹所以这段经文也是很平铺直述，就是哪12个人去做探子，每个支派出一个人，然后这一个人呢还不能是年轻人而已是要做族长的是当族长所以这12个，那其中有一个以法莲支派的嫩的儿子何西阿，那摩西后来就改他的名字了。称他为约书亚，约书亚的意思也有耶和华的拯救跟耶稣同样的名字是啊，那摩西称这个就改他名字， 和西亚变成了约书亚。好，这是挺平铺直述，要做探子去窥探迦南地。啊，那我们继续往下看了。啊，他们窥探回来，描述一些景象哈。来，那我们从17节读到24节，17节读到24节，谁来读啊？谢谢。
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说：“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看那地如何，其中所聚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所住之地是好是歹，所住之处是营盘是坚城。又看那地土是肥美的，是肥美是瘠薄，其中有树木没有？”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起来。那时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他们上去窥探那地，从行得旷野到利户，直到哈马口。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希伯伦，在那里有亚拿族人亚希曼、士斯、达买、原来希伯伦城被建造。比埃及的索安城早7年，他们到了以诗歌谷，从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上头有一挂葡萄。两个人用杠抬着，又带了些石榴和无花果来，因为以色列人从那里砍来的那挂葡萄，所以那地方叫做以诗歌谷。阿门。
阿妹，好，谢谢魏姐妹。好，他们，摩西交代他们要看哪些东西哈？地是有没有肥美啊？民是强弱啊？多少啊？每个城是怎么样啊？这个地上那、这个有没有树木啊？然后把那个地方的一些出产的水果子带回来，带一些回来。那刚好就是葡萄出熟的时候所以带回来刚好要看那个地方是不是如神所说的，真的是流奶与蜜之地物产丰饶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好，那21节了，他们就上去了，就讲到寻的旷野利和哈马口南地上去，一直到希伯伦，在那一边呢，那个。哪一些人住在那里？有亚衲族人呢、然后，到了那个一个山谷叫以实各谷在那边砍了一个葡萄串回来，又带了一些石榴、无花果。这个葡萄串必须是一串葡萄，可是两个人抬扛，那串是实在是多大，要两个人才扛得动啊。你现在去菜场买一串葡萄，大概一个小塑胶袋就包着就带回来了。他要两个人扛啊，那个果子多结了多少啊？那个果实何等的大啊！所以需要两个人能把一串葡萄扛回来好的，那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好，13章的25节来读到33节，谁来读啊？25到33，谢谢。
过了40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利斯，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畔。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但那地，
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里，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那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般；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阿门。
阿门，好，谢谢赵姐妹。所以回来报恶信了啊，我们看到了40天，这40天哈，到后来神责罚那个报恶信的结果，一天抵一年了，一年抵一天了。你在那边40天，所以在旷野就待40年，等到神为了责罚报恶信这件事情啊。一天抵一年，好，这要注意到。然后呢，那窥探那地的回来了以后，哦，就报告全会众了啊，全会众都是聚集在这个会幕那一边，然后有摩西、亚伦，还有全家啊，那个抬来的葡萄串啊，也让大家看。然后这个时候就开始汇报了，27节哈。我们到了你摩西所打发我们地的那个地方去，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对，你看，这就是那地的果子，就物产丰饶哈。对，连果子都特大。28节，然而呢，住那地的民强壮，城邑也坚固宽大。现在呢？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衲族的人，亚衲族人就是巨人呢、啊。那等一下，因为他说里面讲到第33集讲到伟人啊，伟人，那要需要解释一下那个伟人到底是什那就是创世纪那一边第六章里面那个伟人哈、要解释一下了。好，亚衲族。然后呢，有亚玛力人，这是以色列人刚刚出埃及就要欺负他们的亚玛力人，这世仇了。神说要把他们就灭绝了的。那亚玛力人，他住在南地。还有呢，迦南七族，赫人、耶布斯人啊，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他们把每一个民族的分布都记录下来了哈。从探子的功能来说，他们确实发挥了。可是有一个地方出问题了，来，胆量出问题，不是说胆量，信心出问题了，信心。好，讲完这一些，迦勒就跳出来，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去得那地吧，我们足可得胜。”哈，就是精神喊话式的分享了。那事实上，迦勒会这样讲，是因为他也知道，他可能也亲眼看到。亚衲族人是多么高大的那伟人呢、他看了都害怕。可是呢，迦勒就这个时候就这个胆气跳出来，他知道这个描述形容出来，老百姓一定没有那个信心，大家都会灰心。赶快他就加出来讲，立刻上去攻那地，我们足可得胜。可是一起去的另外那10个人就讲了，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边，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事实上有另外一个人也像加勒一样的，就约书亚，就他们两个极力的告诉百姓，我们还是要去得那，因为我们要信靠神，我们的神比他们大啊。可是其他那10个跟着老百姓就开始哀哭了，好像就死了，现在就要死了这样。就因为看到亚纳族人那人高大，然后他们的城郭那么强壮，物产那么丰富，所以里面的人啊，肯定啊哈，对啊，对，物资都很多了，如何打过这样的人家？怎么可能打得过？所以他们就害怕起来了。然后32节探子里面就有人在讲啊，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啊，好像那边人都是专门吃人的哈、那这都是情绪化，不是说那个地方真的吃人如何，他们倒是杀子献祭哈、可是不至于吧？ 对，烧了的还拿回来吃吧？吃人肉？不可能吧？而是这个害怕以后就乱讲话了。而他们是吃人的，我们在那里所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到亚纳族就是伟人呐、啊，那些巨人呐、啊，他们是伟人的后裔啊！哦。创世纪第六章里面常提到了神的儿子人跟见人的女子美貌，就娶来为妻啊，生下来叫伟人啊。啊，这个伟人不是伟人，这伟人是堕落的人，因为字基本上很像啊，所以他就错解成，又加上亚衲族人真的长得高大，对呀、啊。所以那个伟人，哎，就因为他长得高大，然后那个字写错了啊，就把他变成一个这个极巨大的人，而失去了原来他应该有的意识，堕落的人，以讹传讹下，哦，伟人的后裔啊，这里伟人的后裔就告诉你，那个神的儿子们，那个神的儿子不是天使，人的女子啊。啊，不是说天使娶了神的女子，人的女子，然后就产生了一个天使的后代，就叫做伟人哈。啊，难怪那么巨大，才不是这个样子。对啊，因为这伟人有后裔的，各从其类的，各从其类，只有在同类的那个公母啊，雌雄交配才可能会各从其类。你天使是人呐、啊。对，天使是人的 DNA 啊，天使跟人不同类，你不同类的结合生下来只有那一代没了，驴跟马结合只能生出骡子，然后骡子就没有下一代，不可能有了。对啊，狮子跟老虎结合生的那个我都不知道怎么念的啊，彪是不是？哼，我也不会念了。反正有这种的动物是，可是只有一代，因为不可能再生了，生不下来。那现在有伟人的后裔，这个伟人的后裔就是代表有一代一代的伟人，所以这就一定是不可能是天使跟人的后裔，不可能。对啊，因为 DNA 配不上了，对，没办法由自然结合再产生后代了，不可能了，啊。啊、哦，所以这里的伟人就是堕落的人啊，亚衲族人，只不过亚衲族刚好就是高大，这种高大也不是新鲜事，也就是圣经里面讲古时吧，就苏丹那一边，丹那附近有几个村庄专门产那个7公尺以，不是7公尺啊，就是7英尺以上的2公尺的这种人啊，就像姚明一样，就村子里面个个都是姚明。你不要觉得他们非洲人营养不良啊，也许营养不良，可是人还是长得那么高大，对啊，很多都是直接去 NBA 了，就那个地方的奥运啊，强起来之后差点把美国国家队给打败，就没有打败，差一点，因为他们那边就专门出这个2公尺高的巨人，对。专门的，所以他们篮球队组起来，那真的是除了 NBA 之外，没有一个国家打得过他们，除了美国的，对，没有一个国家打得过他们。对，所以亚纳族啊，是有这个民族，有这种身材巨高的这种民族有的，可是他们不是天使跟人的女子的后代，不是。对，他们就是像我们这样堕落的人，所以伟人是堕落的人哈，正解啊。好啦，那提到这个身材巨大的人以后啊，据我们看来，我自己像蚱蜢一样，从他们眼光来看来，我们就是蚱蜢，那多让人泄气的话，对不对？被你随手拿捏啊，对不对？拿捏。好，然后第14章了，他们就开始发怨言了，大大的哭泣了，开始闹。好，那我们来看怎么闹的，从14章的第1节读到12节，谁来读啊？谢谢。
当小川怀种打算 虽然拿耶百姓都哭嚎，以色列总政相摩西摇龙法院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进。”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摩西、亚伦就匍匐在以色列传回众面前，跪他地的人中，弄得儿子约书亚和约弗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传回众说：“我们说怪他经过这地时，即买这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隐蔽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但传回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没有事，我有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有到几时呢？我又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就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阿门。
阿门，好，谢谢猴姐妹。他们又再闹一次了，而且跟前面那一次闹的那个最主要的惹神发怒的那一句话，回去埃及吧，立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去埃及吧。那个刺激上帝啊，刺激耶和华神刺激最大。对啊，对，因为他觉得神没有跟他们同在啊。在米利巴水的时候，来试试看神有没有跟我们同在。对，结果这个时候直接连试探都不用试了，他们不相信神有跟他们同在，回埃及吧，回埃及吧。那这个回埃及的这件事情，就让神大大的发怒了。好像前面这一段神如何处心积虑、施行大能的把这一群用大能的膀臂带出来的神的子民，那结果现在呢？完全忘记当初神如何有大能啊，向他们彰显过，完全不记得了，完全不在乎了，就好嚷嚷的回埃及，回埃及。所以神是大大的震怒在这里哈。对，然后人赶快跳出来啦，约书亚还有加勒赶快跳出来了，撕裂衣服啊，然后极力的劝全会众不要回去啊。要进迦南地啊！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的。来啊，重点来了，他们这两个很清楚：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到那地，把地赐给我们。对，有前提的啊。神会这样做是有前提，前提什么？喜悦我们。耶和华若喜悦我们，他有绝对的能力。可以将我们带进去，得到那个流奶与蜜之地，所以这两个头脑是清楚的。只要你倚靠神，只要是讨神喜悦，神会帮你成就大事的。那最不应该的是现在讲出来，但你们不可以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而且应聘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的，只在偶像的权势哈，也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所以12个探子只有2个探子相信神做事的原则，而且神是至高至大者，只要有神的同在，问题就没有了，问题就解决了。只要最重要是神的同在。那神同在有一个前提，神若喜悦我们，所以这2个探子清清楚楚的，另外10个呢是完全不清楚。好，那没办法，2个人的声音抵不过10个人，顶不过全会众怎么办？来，那全会众开始来第10节。 拿石头打死他们两个，这两个故意唱反调，拿石头打死他们两个。对啊，看到问题了，不是解决问题，是除掉那，除掉那把问题讲出来的人。对，真的就是愚昧，真的就是愚昧。那全会众这个时候拿石头打死他们两个。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向以色列众人显现。所以，同样的理由，又是同一群学不会的以色列百姓，同样的理由再次闹一次，对，不如回去埃及，干嘛死在这里？同样的理由，那神的回应也很好玩，用同样的方法也回应了，我把他们全部击杀好了，从摩西你身上啊，从你的后裔再搞出一个大族，搞出一个大国，那没问题的，你摩西啊。所以神就这样讲啊，1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我在他们中间行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也不信了，神在责罚他们都不信。我要用瘟疫攻击他们，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有没有前面已经有一次了，对不对？就是他们在西奈山脚里面闹，不是闹了，要就是摩西在旷野啊，摩西在山上40天没下来了，是不是死了？那搞一个金牛犊来，那一次神发怒了啊，要把这一群以色列民全部击杀。啊，就单单兴起摩西，摩西的后裔啊，成为大国那摩西又用同样的道理跟神说事了，不要，求神不要这样做。来，13节来读到19节，谁来读啊？谢谢。
摩西
摩
在
西。
耶和华说：“爱人并体检这事，因为你是曾施展大能，将这百姓从他们中间领上来。埃及人要将这事传给迦南地的居民，他们已经听见你耶和华施在这百姓中间，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要你的勇才听在他们身上。你日渐在拥堵中。”夜间在火烛中，在他们前面行。如今你若把这百姓杀了，如杀一人，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必议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进他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现在求主大显能力，照你所说过的话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更要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的过犯，犯必要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日复继之，直到30代。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阿门。
Amen，好，谢谢王姐妹。所以摩西再度用同样的逻辑，在耶和华神面前替百姓求情，因为神要差一点就要把这个百姓给灭掉，要重来一次了。就摩西祷告啊，劝上帝啊，一样的逻辑啊，那个逻辑真的替神着想的逻辑啊，这是很要我们弟兄姐妹要学的啊。学这个逻辑，你替神着想，不光你自己想你自己想要的，你替神着想。那摩西做到了，照理说，哎，神要从他开始啊，他又像另外一个新的亚伯拉罕一样，多好啊！他一个人就成为大国了，他的后代要成为王族，多好啊！多大的祝福啊！摩西不是这样想，摩西不是替自己着想，不是只替自己的子孙着想，他替神着想。神，你万万不可以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埃及人他一定会听见这事。啊，你在埃及人面前曾经施展大能，把这个百姓从他们中间、埃及人中间领上来，所以埃及人一定把事情传给迦南人。那现在呢？啊， 你动静那么大，耶和华神的动静那么大，以色列走到哪边都有云柱火柱，旁边的异族人远远都看见了，大家都知道了。对啊，在以色列当中，你有云彩停在他们上，日间有云柱，晚上有火柱，那动静那么大，这周遭的列国、列邦、列族都知道了。那现在呢？结果你把这个百姓杀了，如同杀一人一样，整个民族一起杀了。然后呢？这听见这件事的列邦啊，一定都会这样讲。怎么讲？你想想看怎么讲哈？因为耶和华不能把这个百姓领到他要他们起誓之地去，神不能啊。所以呢，是神啊，要遮羞，要杀人灭口，免得留有人证。这旁边的这个列邦列国肯定这样扭曲你啊！你不能，人家会这样讲，你不能啊！已经动静那么大了，有云柱火柱，那现在呢，在云柱火柱带领之下，他们不止没有办法进迦南地，还被你在旷野杀了。旷野杀，把他们杀了，就把人证物证给湮灭了啊！所以没人就没人知道神不能了。你看摩西真的是替神着想，对，我那一般人还想不到呢，所以你千万不可以杀这一群，因为他们是你的见证的。这列邦列国看到啊，你居然为了遮自己的丑，耶和华神要遮自己的羞啊，因为带不进去嘛，没办法成就神所应许，那神现在把这一群人杀人灭口啊，对，再也没人讲这些见证了，死了就好了。所以摩西这个理由想到了，赶快跟神讲了。哎，所以神啊，你应该要怎么做呢？来，因为神自我介绍过哈，18节，耶和华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这神曾经所说过，照你所说的话，你现在大显能力吧，求神大显能力呀、啊！什么样的能力？不轻易发怒的能力，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过犯的能力啊，这个。万不以有罪为无罪，是，可是你赦免人的罪啊！你万不以有罪为无罪，所以对罪一定会追讨，一定会追讨他的罪，直到自负极止，直到三世代。对，赦免你的罪啊，不是赦免百姓的罪，这是你的慈爱的彰显啊！所以19节，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前在。从埃及一直到现在一样，常赦免他们一样。对，摩西把那个诱惑推出去了，对，本来是要重新来一次，就从摩西的后裔，不再是亚伯拉罕后裔，所以跟着摩西所有的这以色列百姓，全部要被神击杀在旷野。摩西的回应：不要不要，这样反而会让神自己的名受损哈，因为人家一定会这样讲，就是因为神没有能力，能力不够把百姓带进迦南地，所以现在进不去，所以只好把你们灭口了啊！为了神自己遮羞，神啊神，所以啊，摩西告诉神，你绝对不能这样做。哎，神一听了有道理啊，对啊。好，那我们还有5分钟的时间来从20节来看到25节，来谁来读啊？谢谢。
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然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唯独我的仆人摩西，我的仆人迦勒。”因他另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引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必得那地为业。亚玛利人和迦南人住在谷中。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阿门。
阿门，好，谢谢。啊，所以神初初的讲了这件事，哈，对呀，讲了这些的藐视神的，他们一个也没有办法看到流奶与蜜之地，就铺设了26节之后，那个最后神的惩罚，哈，对，只要在旷野40年，然后倒在旷野死光了。20岁以下的第二代才能够进迦南地，40年一天抵一年啊，那个是后面会看到我们下一次讲，那这边就先讲了，所以他们一定看不见。10次试探神在争闹，对，现在是第10次，所以神在这边做决定了，争闹的藐视的一次。对，一个都没有办法进迦南地看到流奶与蜜之地，只有一个人例外。这边就讲加勒，还有另外一个人约书亚，后来当首领的哈。那他们这两个探子，对，因为是不是报恶信，因为是信靠神的，是有信心的，所以这两个要进迦南地哈。对，神的应许，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为他有一个心智，专心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对，迦勒，对，犹大支派的哈，得西伯伦的地啊。对，好的，那里面的属灵原则我们大概就很熟悉了。你信靠神的，神就纪念你嘛。对，不信的那就没办法了。对，那就失去所有的这些神的祝福，失去这些福分。好，那我们这堂课就到这里，下一次从26节再继续往下看哈。那今天到25节，来，可不可以请王志荣姐妹带我们结束祷告啊？王姐妹方便吗？
好的，感谢祝福，感谢荣耀的天父，谢谢你今天的带领，主啊，你今天借着仆人，主啊，释放的正道，你掰开肉身，救过我们的心灵的干渴，主啊，实实在在的感恩和赞美，主啊，我们知道圣经的话语都是我们需要的，主啊，我们人生的路程都在这段话语当中引导我们。主啊，你领导了摩西，主现在也引导了我们，走向更接着跟着你走，到了天国。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信耶稣是信你的话语，我们的话语摆在我们面前，有这圣经的话语在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我向你实实在在的感恩。主啊，我知道世界上的耶稣是为我们而死的，主啊，你的死，主啊，给带来了我们永生的盼望。主啊，你让我们和你要十字架上要爱的连接，要爱的关系。等啊，求你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走你的路程。因为信你，到时候你使用我们，跟着你走，让我们传你的道，让更多的人归向你，认识你，渴慕神的话语。主啊，求你帮助，一切的时间交托给你，求你带领引导，把万全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所求。阿门。
好，谢谢。好，有疑问有分享吗？有个5分钟。
牧师你好，那我看到这个，摩西的祷告，也。